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了。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谨守圣经教导，持定救恩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林成牧师主讲。
欢迎你再一次收听我们的救恩论，我是林成。这一次呢，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文凭课程里呢，为弟兄姐妹预备的这个全新的科目救恩论。那么救恩论呢，其实是属于系统神学中间的一门学问啊。那么神学是什么呢？上一次我们谈到神学是一个研究神、认识神真理的一个知识。那么我们要还是要回复一下，神学呢不是一种所谓的知识而已。那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迷思啊，有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觉得神学无用，一方面呢我们又过分的强调神学啊。有的时候的确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但是圣经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知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在这个圣经神学这个课程里呢，我们一起好好的来学习。那么上一堂课呢，我们稍稍回顾一下，我们谈到了神学的重要啊。神学是一个知识，但是神学是一个根基，更重要的神学呢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本。那么我们也谈到神学呢应该包括五方面的要点，要符合圣经的真理，那么要有系统，那也就是试着从圣经的一些完整呢来帮助我们有系统的来理解。还有神学必须要和文化科学有相关，需要有一些相关的资料的。那神学必须也是现代化，而且呢是具有这个实用性的，不是只有枯燥的知识而已。那么另外我们也提到了神学呢有很重要的，就是要对我们的信仰，神学是解释我们的信仰，让人明白整本圣经的这个教义还有重点。那么另外呢，神学必须是对信仰啊是加以维护，要加以维护。那么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怎么样啊来保守自己，让我们的信仰根基能够稳固。另外呢，神学很重要的就是必须让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成长。所以我在说啊，神学不是只有追求一些知识，那基督徒灵命成长必须要对教义有正确的认识，但是同时我们的属灵生命呢也是应该要因着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愿意更多的来追求。所以神学呢一定会带出一个结果，就是让基督徒呢我们更渴慕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么神学方面我们也谈到了有很多神论啊、基督论啊、圣灵论啊、人论、罪论、救恩论等等，这些呢我们可以在往后呢我们有兴趣我们可以在多方面来涉猎来学习的哈。那么还是要推荐你这本好书《基础系统神学》。那么弟兄姐妹啊，在国内呢我相信可以买得到，书房可以买得到的，盼望我们能够一起在神学上有更多的来学习。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继续把今天这一堂课交托在主的手中，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不只是赐给我们圣经，你更在圣经中间你给我们一些启示，让我们认识一些神学的重要。主，谢谢你，愿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这一堂课的学习，帮助每一位在你面前渴慕追求的同学，让我们讲的听的我们一起得着造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第二课，今天我们要只是谈一些概念，就是关于救恩神学的一些的观念。那么救恩呢，当然整本救恩呢是遍布圣经的信息呢，基本上就是谈救恩。所以有人说，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圣经里面的信息是什么呢？那么有人说就是谈什么，就是谈耶稣基督的救恩。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那么关于救恩的这些神学观念呢，包含这个的层面很多，主题也是相当广泛的。虽然人呢在救恩中啊是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救恩呢，弟兄姐妹，是为着人所预备的。但是呢，我们要留意，神才是施行拯救的那一位。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我们看这节经文，我们很熟悉的以弗所书第二章，我来读哈。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经文，保罗在这里说，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么这节经文保罗就说明一件事情啊，救恩的主动性是谁？主动性是神。保罗在第二章说，我们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间，我们是根本没有盼望的人，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将他及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给后来的世代看，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所以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你要留意，这里的信是出自上帝的恩典，这个我们会在谈到信心的部分会多加解释。但是这里所说的得救呢，无论是这个上帝的成就的救恩也好，无论是上帝赐给我们那个得救的信心也好，这些都是上帝主动的作为。所以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是救恩的一些观念呢，今天我们要谈呢，就是旧约到新约呢是有一些些的不同。怎么说呢？就是旧约中间所启示的救恩呢，这些观念和新约呢是稍稍有一些些的不同的。那旧约呢，首先我们要谈旧约的所谓的救赎的观念呢，救恩的观念多半是属于一种即时性、历史性的，或者说一些物质性的，多于属灵性。比方说神很清楚的救赎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那么这个是救赎，这个是一个救恩的一个彰显，是不是？上帝救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地离开，这是一个地域性的脱离，这是一个地域性历史性的拯救。所以我说啊，旧约的这个救赎救恩呢，多半是一些历史性的，但是从这些历史性的记载中间显明一件事，就是上帝是一位施行，或者说上帝是一位主动施行救恩的上帝，而且不只是这种地域性的，这种社会性的，是一个群体性的救赎，是多于个人性的。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很清楚讲到耶和华的救恩的时候，是对整个以色列的百姓，而不是只是针对个人。所以在先知书里面，你常常听见先知这样的呼吁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群体的，这是一个社会性的。比方在旧约中间对外邦人也是一样，当约拿对这个尼尼微城传讲悔改的信息，传讲灭亡的信息的时候，哎，整个全城的人，从君王到百姓，整个的悔改，整个国家性的悔改。所以这是一些社会性多于个人性，多强调的是神是一位民族或者说国家这个蒙神拯救的，所以强调是民族或者国家蒙神的救赎。这是讲到旧约中间呢，这个旧约拯救的这个观念。但是新约呢就不一样，新约呢就包含了这个生命还有属灵的部分。那么在旧约中间里面有一节经文呢，我要提一下，这节经文是特别启示到那个救恩里面的新约很重要的。那旧约有人说这节经文是旧约中的新约啊，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我们来看耶利米书，我们可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33章。好，如果你有圣经呢，我请你和我一起翻开耶利米书第31章，对不起，耶利米书31章哈，在这里就讲到上帝的救赎啊，但是这个救赎从一个旧约到新约的一个转变，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耶利米书31章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当然这里说是讲的神救赎的约和他们立的这个所谓的旧约，也就是十诫，也就是法版。但是下面呢，先知在这里就预言呢，也预言将来那个新约的实现。你看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好，下面就带出来那个救恩，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节经文呢是非常典型的，你看从旧约到新约啊，在这个历史性的这个意义啊是不一样的。旧约是强调这种社会性的啊，物质性的多于属灵的，但是新约呢，你会发现这个基础是神的一个施恩拣选，耶稣基督才是救恩的创始者和中保。所以在使徒行传那里啊，使徒在宣讲救恩的信息的时候很清楚地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而今天新约里面呢，弟兄姐妹，救恩的基础是什么？救恩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国家民族君王的上面，救恩的基础是个人的悔改和相信。所以这一点呢，我要先强调旧约和新约这些救赎的观念呢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好，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谈呢，救恩论呢是属于救恩神学的一部分，但是救恩神学的一些发展呢是怎么样的发展，那这一点呢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因为了解这个救恩神学的观念的发展呢，我们会发现，哎，这个救恩的这个传递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怎么样得到上帝的救恩？那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究竟我们人是怎么样来得到上帝的救恩呢？是不是单单凭着信心就可以得到呢？还是我们需要有一些所谓的好行为啊，用行为来换取上帝的恩典呢？那么在历史历代里面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了。那当然我会在课程里面呢，稍稍的为弟兄姐妹做一些介绍，那么是非常有意思的，帮助我们多一些的思想。那当然这些观点基本上不是圣经的观点，我要强调不是圣经的观点。但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些观点提出来呢？一方面盼望能够扩张弟兄姐妹的眼目，让我们能够了解，哦，原来在救恩的历史里面，在救恩的历史里面有很多的所谓救恩的发展的这个媒介是不一样的。而在这个中间，弟兄姐妹，有一点就是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怎样来判断，甚至我们怎么样学习用一个批判的眼光，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站在圣经的根基上来指正他们的错误在哪里。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再回来继续上课。
救恩的神学，重生的真理，归正的教义，成圣的功夫，信徒的坚忍。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林成牧师主讲。
好，我们回到救恩论，我们会开始谈一谈，在历史历代以来的这些不同的观点，对救恩的一些理解。那当然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很清楚，我们很坚定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的救恩是白白的，是大有功效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但是我们都了解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但是我们怎么样获得救恩呢？那在天主教神学里面呢，他们就有不同的看法了。天主教神学他们认为啊，是透过教会来获得恩典。 所以他们有一句话说，教会以外，所谓的教会就是天主教的教会，教会以外无救恩。那他们并没有否定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要留意，但是他们把耶稣基督的救恩限制在哪里？限制在教会里面，透过教会来获得恩典。那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在天主教的圣餐的里面呢，他们的圣餐的观点呢是很不一样的。他们认为啊，这个救恩是怎么样传递的呢？天主教的观点是这样，他们相信呢，就是在圣餐的时候，当这个神父啊把这个圣餐饼分给人的时候，也就是说人吃了这个圣餐饼，把这个饼吃进人体里面，哎，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个所谓的变化，就是恩典呢就真正传递给人。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动作啊有一个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要透过外在的有形的动作来领受的。啊，弟兄姐妹，我不晓得这样讲你能不能够明白哈，就是恩典呢必须有一个外在实际的动作，哎，这个神父呢把这个饼分出去了，那信徒受了这个饼呢，哎，他就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恩典是必须经过人的传递。所以啊，在特别是在东南亚一些天主教的国家，如果你有机会去观察的话，他们无论平常是不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信徒，他们一定看重这个圣餐礼，特别是在弥撒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吃这个饼。为什么？因为吃这个饼，他们感觉上他们才真正领受到上帝的救恩啊，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有意思，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哈。那么上帝的恩典是不是真的要借着人的传递，或者说好像我刚刚举这个例子用圣餐的饼来传递呢？那当然这是圣餐的另外一个神学的理论啊，这个同质化啊，化质说，这些我们不在这个讨论的范围里面。但是无论如何，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就带出一个信息，就是恩典是什么？恩典是要传递的。好，另外呢，当代有很多啊对救恩的观点呢是不同的。比方我们听过一个名词是解放神学，这个解放神学大概，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谈解放神学啊，但是解放神学是什么呢？他们认为救恩怎么获得？他们救恩认为就是说一定要以实际的行动，甚至呢用一些武装来获得自由啊。那么救恩呢，他们对救恩的理解是什么？救恩的理解不是那个生命的救赎，他们对救恩的理解是人呢从压迫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啊。这些呢特别是在非洲一些很贫穷很落后的一些地区呢，这样的神学思想是最容易被人接受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长期活在一种受压制被逼迫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所以他们认为啊，这个所谓的救恩是使人从压迫中得自由。而这个是不是指在基督里的自由呢？那这一点是我们真的要商榷的。的确，当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呢，耶稣说他来是要叫啊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那这句话我们可以从字面上理解的话，我们说，哎，这个是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是让人从实际生活中，从这个被压迫的困境中获得真正的自由才是真正的救恩呢？还是那个救恩是指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真正的自由？那这一点呢，我抛给弟兄姐妹你去思想。那我再说，我盼望透过这一堂课呢，我把一些观点介绍给大家，那么有大家刺激大家的思想，你能够好好想一想，哎，这个解放神学他们这样的观点有没有一些值得斟酌的地方？的确他看到了一些现象，他也反映了一些事实，但是这个是不是真正圣经，我再说，是不是真正圣经里面所强调的那个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呢？好，另外一种呢就是所谓的存在主义神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存在主义神学哈。这个存在主义神学就是其实是从笛卡尔来的，这个我思故我在，就是说这个存在的意义啊，怎么样来界定？那么存在主义也影响到基督教的神学。那么存在主义神学里面就谈了，就是救恩呢，救恩是什么？这个救恩只是人的一个人生观的一个价值转变。 就是可能我过去是一个喜欢吃喝玩乐的人，那有一天呢，哎，我找到这个自我的价值，我的人生观改变了，这个价值观改变了，哎，这个呢就等于是什么？等于是我得到了救恩。所以他们救恩是从哪里来呢？从这个自我存在的这个转变中找到人的价值。有一点绕口啊，我再解释一下，就是这种存在主义啊，就认为说，哎，从这个自我存在的转变，好像我醒悟过来了，哎呀，我找到我人的价值了，这个时候呢我就得着救恩了。那么这个存在主义当然会，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从人本出发的一种所谓的神学观念，但是这一点观念呢是充满了这种诱惑。为什么？肯定人的价值，肯定人的这个，哎呀，那个自我价值的提升。但是呢在这里谈到救恩的时候，有一点很特别，就是这种存在主义神学是不相信任何神迹的。就是在这个存在主义神学里面，有一位代表人物叫布特曼啊，布特曼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去除神话说，也就是说他把福音书里面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当然包括耶稣从死里复活，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最大的神迹，他把这些神迹呢全部合理化的解释，全部合理化的解释是一个自我价值的提升。比方五饼二鱼，他认为是什么呢？他认为是这个是一个道德的教训。耶稣当天这个行这个神迹并不重要，事实上他不相信五饼二鱼的神迹，所以这个神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神迹背后所带出来那个道德的教训是什么。那这些就是所谓存在主义神学的一些特点。那弟兄姐妹，当你学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懂得分辨哈，不要受我的影响哈。我只是把这些神学的观点介绍给你，让你知道哦，原来是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去除神话，用这样解释，很容易透过我们的，怎么说，很容易让我们的理智啊，我们的思维能够理解的。那么事实上呢，它是改变什么？改变我们存在的状况、人生观呢、啊？我们生活行为啊，而且呢是过分的专注在个人主观的感受上面。那这些是存在主义神学。好，我们谈了三个啊，这个天主教的，谈了解放神学，谈了所谓的存在主义神学。好，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世俗神学，或者说今天我们也听过有所谓一些近代的所谓的成功神学，就是救恩呢事实上是什么，就是离开了这个信仰，学习不肯定自我，可是在这个肯定自我的背后，其实就反映出一个危险，就是不会去依赖神，不依赖神啊。这些是一些世俗的所谓神学。那我把这些提出来呢，主要是帮助弟兄姐妹你听一听啊，你能够思想一下这些神学它的错误在哪里，那么你怎么样用圣经的观点和他们有一些的对话呢？好，那回到最后的就是我们福音派的神学啊，一般我们所谓我们说自己的一个纯正的信仰，救恩是什么？我们认为救恩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救恩是什么？救恩是我们的罪需要耶稣的宝血赦免，罪让我们跟神的关系隔绝，所以罪得赦免是一个很重要，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关系的恢复。所以救恩最大的功劳是什么？罪的功劳不是让我们从坏人变好人呢、啊？救恩最大的目的是让我们重新恢复到跟神的关系，我们可以靠着耶稣能够与神和好。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呢、啊，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呢是保罗讲到因信称义开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呐、啊。后面讲到罪，讲到救恩，当然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读几节的经文。保罗在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一节开始，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这个恩典是讲到救恩。好，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啊，是因着信进入，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借着耶稣基督 因信进入现在所占的这个恩典，而且是欢欢喜喜盼望将来的荣耀。所以救恩呢，圣经对救恩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我们可以也来看一看这一节的经文，可以作为参考。这些经文呢，其实都是很强的一些救恩论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经文。以赛亚书53章，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受苦的弥赛亚怎么样担当我们的罪。以赛亚书53章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好，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以赛亚在这里就把救恩啊，这个受这个被杀的羔羊的成全的这个救恩啊，很清楚说出这个概念。但是救恩呢，弟兄姐妹，最后我要谈救恩，圣经中的救恩有两方面，一个是主观的，一个是客观的。什么叫客观呢？客观的是指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这个救恩，这是一个客观已经成就的事实。在2000多年以前，主耶稣已经为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所交付他救赎的大功已经成就，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客观已经成就的事实。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回到当年的科西玛尼园，再看是不是主耶稣再为我们去钉十字架，这个成就的是一次成就，是主自己为我们成就，我们没有办法成全这个救恩。但是客观啊，这是客观方面。主观方面，主观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罗马书保罗说什么，我们是因信称义，这个救赎的恩典呢，是需要透过人的信心才可以获得的。有客观救赎的事实，但是也要有主观蒙恩得救的经历。这句话我再说一次，我们要有客观救赎的事实，认识客观救赎的事实，但是我们一定要主观蒙恩得救的经历。所以这就是整个圣经中啊，关于救恩观念的教导。那圣经一再强调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赏赐，所以保罗也认定啊，包含人的立志，包含人的信心，这些呢都是出自神的恩典。那么好行为重不重要？重要。但是好行为保罗说也是人领受了救恩以后所衍生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换句话说，在整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救恩的神学观念就是谈到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代赎成就而得到的，而不是靠着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神学的这些错误的方法。好，今天我们谈到这救恩神学的观念，盼望呢我们对这些整个神在救恩中圣经中所启示的这些救恩呢，有一个更清楚的观念的一个澄清，一个把握认识。好，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再会。我知道